在听到之前，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由我来读啊。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马太福音9章35到38。要找到了，由我来念。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你对得起啊？9章35到38。好，我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读经到这里。今天由于汉尔牧师生病了，所以他有预录这个信息，我们就请PA 能够播放。他所要传的信息是更像我恩主。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的来认识来思想今天这段话，从马太福音第9章一直从35节到39节。让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神，主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效法耶稣，一起的来学习更像耶稣。主，请你帮助我们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看重我们主所看重的，让我们轻看我们主所轻看的。主，求你恩待我们一下时间，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求你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在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偶像，对吗？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的偶像来自于香港，有刘先生，有梁先生，有黄先生啊。那这年头当然香港的偶像已经不流行了啊，现在很多都是韩国的偶像啊，有李小姐，有金先生，有孙先生等等。无论如何，你是在跟随哪一个偶像，你是哪一个偶像的粉丝，当你喜欢上这个偶像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你就开始越来越像这个偶像，你的穿着可能像这个偶像，可能你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像这个偶像。所以同样的，当你崇拜，当你仰慕某某人的时候，你发现你和我就越来越像那某某人。所以同样的，今天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我想鼓励大家我们一起的来学习像一位最重要的人物，那位人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师，他也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的君王，他更是我们的君王。因为他是我们的君王，因此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并没有选择说我要选择跟随主耶稣，或者选择不跟随主耶稣，我没有选择，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我应当听主的命令，像我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应当顺服听从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应当像我们的王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通过这段话，我们来说，我要像我的神哪方面呢？今天我们来思想， 我们向我们的神三方面，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要向我们的神的委身，向我们神的委身，向我们的神的 commitment。好，弟兄们，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请弟兄们和我一起翻到第35节，这里这么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你看，他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做哪一件事情呢？他在那个地方，他经常他做两件事情，他走遍各城各乡，他教训人，他宣讲天国的福音。这是两个动词，两个动词。而这两个动词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主在福音书里头经常用这两个动词来形容我们主的生命。所以如果你和我，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是一个经常教导的一位主，我们的主是一位经常宣讲的一位主。所以你和我一样，我们也应当如此。所以可能你会问我说，哎呀，传道真的吗？真的圣经经常用这教导和宣讲这个或者宣传或者传这个动词来形容神吗？形容主耶稣？的确的是这样的。让我读几段圣经节，你就听得出是用这两个动词来带出我们的主看重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这里这么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第一个动词；传天国的福音，第二个动词；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来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去，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Preaching and teaching。所以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当然还有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就是今天我们这堂道所引用的经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看重什么？我们的君王他看重什么？我们的君王他看重教导，他看重传道。换句话说，我们的君王看重他的话语，他看重圣经，看重他的想法。我们的君王要我们什么呢？要我们学习的来顺服，来顺服话语，来聆听他的话语，甚至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来活出他的话语。可能你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是挺有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有时候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会这么形容的：耶稣在35节这里说，耶稣走遍各城的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第一个动词 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二个动词过，他又加上一小句话，那小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你和我们就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圣经里头要记载，甚至我们还会问，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他教不够了吗？他讲不够了吗？为什么他还要做医治的工作？为什么要做医治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呢，至少有两个理由，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让我们看到，当圣经讲到神迹的时候，医治、医病、赶鬼，这些都是神迹。当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神迹的时候，它不是单独的，这个神迹是有个用途的。那个用途是什么呢？那个用途是来证实我们的主，或者证实先知们所讲的话是真实的。所以因此这就是神迹的目的了。神迹是要为了证实这先知在这个时候是主耶稣我们的君王，他所讲的话是真实的，这是第一个目的。而这神迹还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二个目的是让我们有个机会来仰望一天那个日子来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说有一天呢，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没有死亡了，在那个时候没有悲哀了，没有哭号了，没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要过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这天国王来的时候呢，他要让我们看到，看到以后天国就是这个样子，在这个天国里头没有病痛了，天国里头没有癌症了，天国里头没有心脏病了，而天国里头呢，神都把我们医好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这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好比什么？这有如当我们在读大学或者在读供应学院的时候我们在读我们的大专或者本科的时候 diploma 或者 degree 的时候，你记得吗？可能是一个两年的课程，可能是一个三年的课程，不过来到第三年的最后一个课程最后一个学期你考完试了来在电脑面前，你在等你的成绩单输入你的密码，那成绩单出来的时候都及格的时候，你好脑海里头你会想到什么？这个成绩单让你输可以看到未来，什么未来呢？看到再多几个月我就是我的毕业典礼了，在那毕业典礼上我要戴我的方帽我要上台领我的文凭。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当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摩西所预言最大的那位先知他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呢？他也携带着他所带来的神迹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看到这位神，这位先知，这位祭司，这位君王是配得我们什么呢？是配得我们相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得问自己如果你和我们爱耶稣的话，那爱一个人，你必定爱他所爱的，你必定恨他所恨的。那我们的主他爱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爱他的话语，我们主爱真理，我们的主你可以甚至说我们的主爱圣经，爱圣经。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爱真理，为什么爱圣经，为什么爱他的话语呢？因为他的话语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喜悦我们来委身于他，神喜爱我们委身于他，神喜爱我们委身于他的话语，神喜爱我们顺服他的话语，神喜爱我们听从他的话语。因此耶稣基督来到这地面上的时候，他通过他的委身让你和我看到，这就是你和我要委身的事情。你和我 must be committed， 我们要委身于什么呢？你和我要委身于我们神的话语，因为他来就是为此而来。所以这是第一。当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这段话的36节不但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像我们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的君王一样，像他的委身，我们甚至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君王一样，像他的怜悯。你看36节怎么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这里用这个字，用这两个字叫怜悯。在希腊文是 splenomai 听起来很好像听起来是这样的 splenomai。 不过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很有趣的是，这个字希腊文字在新约里头 splenomai 这个字呢，在整本新约里头呢只有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字呢只有用在主耶稣身上，它只有两个情况，要么这个字只有用在主耶稣身上，要么这个字只有主耶稣自己用过。这个字用在耶稣身上，或者主耶稣用这个字在他的教导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字是属于我们主的一个字。这个字不只是属于我们的主，这个字呢，怜悯这个字呢，是形容我们的神。如果你说我们要形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属性就是他 是一位怜悯我们的君王。他怜悯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看这里圣经怎么说，他怜悯我们好像牧人照顾羊群。他看到我们说，你们流离，你们困苦，好像什么羊群没有牧人一样。他来，他要做我们的牧人，他要来把这些困苦流离的羊群带过来，使他们得保护，使他们得安全。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晓得什么叫做牧羊的工作。其实我也没有牧过羊，所以当然可以做一点资料搜索，做一点研究，才发现哦，原来山羊和绵羊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不只是样貌不一样，样貌可能我们还大概可以分别的出来，不过其实牧养山羊和牧养绵羊是不一样的事情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当如果你是在牧养山羊的话，这山羊其中一只山羊跑掉了你别担心你也不用把它追回来找回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山羊它可以照顾它自己这是山羊的本事。不过如果是绵羊的话，那就不行了绵羊需要牧者，所以圣经才说这绵羊它困苦流离，没有牧人的绵羊就是很可怜的绵羊。没有牧人羊，绵羊是非常非常处在非常非常危险的情况的绵羊。所以当耶稣基督，当我们的主看到了他们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圣经说我们的神怜悯他们，我们的神怜悯这些众人。因为这些众人像什么呢？这些众人像困苦流离的羊群，没有牧人一样。所以当马太带我们到这个九章三十六节的时候，就姐妹们，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请问你会想到什么呢？这个牧人和羊群这个观念在旧约是否犹太人会想到圣经的旧约的一段话是的，他们会想到旧约的哪一段话呢？以西结书34章第5节还有第23节。我再说这一次，以西结书第5章对不起，以西结书第34章的第23节这么说，我来读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们，以西结先知他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大卫已经去世了，好久以前了，几百年前的事情了。不过在这里以西结先知在讲什么？他说以后有一位仆人大卫，大卫已经去世了。以西结先知在讲什么？来告诉我以后有一位未来的仆人大卫，他要来做一件事情，他要来牧养牧养神的门神的羊群，他来要成为他们的好牧人。这是以西结先知34章在23节这里说的话。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马太在九章36节这么写的时候，其实在36节就应验了在以西结书34章23节那里说的话。耶稣基督来他看待这些人好像羊群困苦流离，没有牧人。不过感谢赞美神，这牧人来了，这牧人把他什么呢？把他们召聚起来。这牧人看待这些羊群是蛮有怜悯的，因为这些羊群困苦流离。所以弟兄姐妹们，可能你会觉得只要人困苦流离那些身边的人就会怜悯他们。其实这不然，这真的不然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见证很久以前我去的南非就是 South Africa 在南非那里就公干嘛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和我还记得和我的同事，我们去了一个餐馆吃了饭，用了餐，所以刚好那个餐馆就在海边的旁边，风景很漂亮，非常的漂亮。所以我和我的同事就说我们吃完饭天还亮着我们要不就去到海边散散步， 欣赏一下这大自然。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好主意，对吗？所以我们两个就出去了。谁知道当我们走向这个海沙滩的时候，突然有三四位黑人高头大马的，2米之高的，哇，都比我来的都个个都很壮他们围绕着我们敲我们的，打我们的头过后推我们最后感谢神的是什么呢？我们没有丧命在那个情况其实挺危险的，真的挺危险的，而且一眼望过去没有太多人就算是有人也没有华人，所以我们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少数民族。就当然我们都被打抢了钱包没了，手机没了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像什么？感觉像困苦流离一样。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在那个时候他们逃之夭夭了，就远远看到一个警方警察警察，我们看到他还有警车我们就往那个地方去告诉警察，告诉警车里的那个警察就问他，告诉他说我们真得报案，因为钱包失去了，我们的手机也不见了，这手机是公司的我们要报保险了。然后你知道那个警察说什么吗？他看到我们这些困苦流离的华人在非洲，不过他告诉我们，他说你没死啊，就算你幸运了，你还报什么案？你不要给我麻烦，你们走。现在就连这个印象深刻，那我就知道我学了一个功课当你人在最落魄的时候，当人在困苦流离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我们有怜悯，像我们的主一样。不过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认这位神是那百分之百怜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人生的忧愁就是他的忧愁，我们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我们的苦难就是我们的主的苦难。因此我们的主选择来到这个地面上，这个牧人选择住在这羊群的当中，使到这个羊群明白一个观念，知道一个观念，那观念就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怜悯我们这些困苦流离的羊群。我们的好牧人他来，他要使我们在里面我们的安稳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牧者。所以如果我们的牧者，如果我们的君王是这样的一个君王，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像他一样，我们要像他一样的怜悯。 must be like his compassion。 所以你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像他一样的怜悯？所以现在就弟兄姐妹们，要怜悯一个人的话，你和我们必须来制止我们里头的骄傲，致使我们里头的骄傲。如果你和我们里头骄傲的话，我们不会怜悯人的，我们反而什么呢？我们反而会看不起他们，我们反而会觉得他们很烦，我们反而会觉得他们很讨厌。不过我们的主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主是一个谦卑的君王，他来到这地面上，他让你和我看到他谦谦卑卑的与他的羊群们在一起，他让你和我看到他是一位怜悯我们的君王。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骄傲但我不管理这个骄傲，我不致使这个骄傲，我不求主帮助我得胜这个骄傲的话，这个骄傲会成长，这个骄傲成长的时候，这个骄傲会甚至什么呢？这个骄傲会使到我看自己比别人强，我看自己比别人厉害，我看自己比别人来的重要。如果你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别人的话，亲爱的姐妹们，你和我们不可能像我们的主一样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像我们的主一样的谦卑的话，那么我们不会论断别人，我们不会自义，我们也不会批评，我们反而会什么？我们反而会说，这些弟兄姐妹们，这些身边的人，他们的情况比我们糟糕，他们有他们的需要，他们有如什么呢？有如羊群困苦流离一样， 而神把我们放在他们当中，把我们放在他们身边，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我们来和他们一样，来扶持他们，要我们来担当他们的重担，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神，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神什么呢？我们要效法我们神的委身，他委身于教导人，他委身于传道啊，这是他的委身。他看重的事情是真理，是神的话语，他更看重听从，听从真理来执行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神的委身。我们也来效法我们天上王啊，他的怜悯啊，他是怜悯我们的，他是谦卑的，他来到地面上，他来寻找那失散的羊，这是第二啊。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我们要一起的来像耶稣我们的王效法他一样，像他的什么呢？像他一样的使命，他的使命。所以在这里，如果你看短短的从35节一直到38节啊，短短的几节经文，它有一个方向的啊，方向是从哪里到哪里呢？你看它有一个思路，它的思路是从城市到乡村啊，它的方向是从羊圈里头呢，它到了田地，到了田地。你说有吗？你看有啊，在37、38节，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收庄稼的田地。所以你听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现在就觉得，你看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老师，一个很有恩赐的老师呢，他会经常用不同的教学的工具。所以之前他用羊群做教学的工具，现在他用庄稼 harvest 来做这教学的工具。他通过这些经常你和我在那个时代的人经常看到的这些物件，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道理。所以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一幅画，而这幅画是一个巴勒斯坦的画。这幅画是来到每年那三月到五月的时候，是收庄稼的时候，大麦小麦收割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的主说什么呢？我们的主说，看啊，庄稼大麦小麦都熟了，不过工人在哪里？工人在哪里？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当中有青年人有青壮年人神给你什么感动不要消灭那个感动神给你看到那个庄稼，这不是偶然的。神把那个庄稼的感动放在你身里，也不是偶然的。神甚至在你生命当中呼召你给你这样的一个使命来收割庄稼，这也更不是偶然的。所以现在就姐妹们，好好的，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成长，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来听我们的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主在这里他没有说庄稼多了工人少，所以你们要去收割庄稼。没有，我们的主并没有这么说，反而我们的主说什么呢？听好，我们的主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个动词是什么？那个动词是我们的主耶稣鼓励我们 pray 求。亲爱的青壮年人，亲爱的青年人，如果你在心中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说神，我看到人的灵魂的需要，神，我看到这庄稼熟了，而我更看到在这个田地里头没有工人，这个感动，这个负担在你心中，亲爱的青年人，亲爱的青壮年人，我鼓励你做一件事情，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叫你和我做的事情，求，我们好好的来到神面前，主啊，我们祈求，我们求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庄稼的仆人必须是神差遣的，而不是人差遣的。 这个庄稼的仆人必须是因为他经历到耶稣基督这位君王的爱，这位君王的怜悯，他体验到他的委身，而因为这样而被激励的。而如果你是一个收庄稼的仆人的话，一定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委身。如果你不喜欢他的教导，如果你不喜欢圣经，如果你不喜欢传道，那你真不能做仆人。不过你在心里你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胃口、渴望他的真理，渴望他的话语，渴望他的传道的话，那弟兄姐妹们要注意，其实可能神已经向你说话，在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因为你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他的委身，他看中的东西也是你看中的东西。那么这是呼召的第一步。呼召的第二步是他看到羊群的时候他是怜悯的。亲爱的青年人，亲爱的青壮年人，你看到神的羊群，那困苦流离的羊群，你看到神的羊群他们辛苦的时候，他们在现在这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们软弱的时候，你有什么心态？你有什么感动？如果你像我们的主一样怜悯他们的话，我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开始体会什么叫做一个牧者，什么叫做一个好牧人。所以这是第二。第三，如果你看到了这个庄稼，而你心中快快的跑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求你差派工人出去收割你的庄稼。我甚至做一个大胆的祈求，主啊，如果你配得，如果你觉得我配得成为你其中一个仆人的话，神，我在这里，主啊，求你使用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求你使用我，像什么呢？像在这庄稼的田园里头那忠心的仆人们一样，世世代代的仆人们，他们忠心的、良善的来服侍你，来收割你的庄稼。神，同样的，我求你差派我出去，预备我，最后呢，差派我到你田地里头来做这收割的工作，来这做这牧养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你和我所跟随的神，就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神，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力量，我们需要神来到面前，我们来到面前说，主啊，我要做祷告，我要做怎么样的祷告呢？我要做一个这样简单的祷告，我要告诉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像你一样委身，委身于真理，委身于教导，委身于传道。神啊，我需要你像帮助我像你一样来怜悯在我身边困苦流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我们彼此扶持。第三，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啊，求你帮助我像你一样的使命，那个使命是往普天下去。这个庄稼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工人少，工人少自由少，我们一起的来求主差派工人出去，青年人、青壮年人，神要差派你们出去，因为神的家需要工人。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主，的确这庄稼熟了，不过工人少，所以我们求你把这感动放在人的心中，让他们愿意的来回应你的呼召。长年累月下来，他们发现他们越来越靠近主的委身，他们越来越认真的听到，认真的学习，看重讲道，看重教导，而他们也越来越怜悯神你的羊群，主你的子民，神你的儿女，而他们也越来越看重神你的庄稼，而工人缺少。所以我们求你把他们带出来，预备他们好，一天在我们一起的来同工，一起的来收割这庄稼，一起的来讨 把我们的王的喜悦一起的来更像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汉阳牧师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信息，盼望我们听了今天的这个信息后，那重点不是说因为旅游业开解封了，所以我尽量不要去南非哦。所以最重要的是他所带出来的，让我们能够爱惜神的话语，也让我们学习谦卑。致使这一个骄傲的心，让我们继续的来求，不是单单为这青年人、青壮年人，我们也为这下一代的少年人 ，OK， 他们也能够预备心来被主使用，去收他的庄稼。好，我们这时候预备心来唱回应的诗歌。